那这种东西应该不会太贵吧？啊，
但是土耳其，对，因为土耳其毕竟他们最近的币值来说的话，我觉得台湾人去那边消费还是划算的。
是是，因为台币升值很多嘛，
嗯，
所以说出国玩的，哇，这今年暑假真不得了了哈。那另外好像他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也可以当伴手礼买回来，比如说那边的有一些什么干果啊。果干啊，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
嗯，像土耳其的话，他们果干蛮有名的，就是他们会晒完整。其实比较可能大家常有收到亲朋好友，就是可能带回来就是无花果，
嗯，
不能是整颗无花果的果干，
嗯，
然后就是里面都就是可以一颗一颗的，然后可以晒直接吃的，
嗯，
这个也很有名。然后再来就是像土耳其软糖，
哦。
对，因为他们土耳其软糖的话，其实土耳其来说当地的花卉也是蛮有的，所以他们的软糖经常会搅拌着他们像玫瑰花花瓣啊，
嗯，
还有橙花啊，然后做成土耳其软糖，
嗯，
所以让就是对，然后切成小方块，然后当甜点，就是也是蛮多人喜欢带回来的，就是伴手礼。
了解了，所以说现在你们旅行社这边已经可以接受大家来报名就是了。大概出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其实出发的话，就像一年四季，它其实都有出发，只是说大家喜欢的月份啊。然后当然，我就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对热气球一定去到土耳其一定要搭的话，那当然我们就会建议，就是其实六月到时间其实是大概九成不会遇到搭上的问题。
那所以说一定是要都团进团出吗？还是说他自由行也可以？
啊，如果土耳其这边自由行的话，可能我自己是不太建议啦，因为他们的对，因为他们的领土很大，
哦，
可能我们一个景点到一个景点，可能坐车都要2-3个小时，
哦，
所以就会不建议，这里就不像日本这么方便，
对，
可以建议自由行，没有，这个我就是建议跟团，只是说。看你的需求，如果你真的想要深入玩的话，我觉得15天是蛮深入旅游的。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太高兴了，邀请小鱼经理给我们介绍这个土耳其的行程。谢谢小鱼经理，我们下回再聊，谢谢。
好，
拜
拜。
好 ，OK， 土耳其，啊，这个也是我很想去的地方。
对，
以后吧，啊，
嗯，
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可能到土耳其玩一玩，然后顺便呢再搭个游轮，这样的话呢，哎。附近的一些国家啦，
哦，
城市
啊，
全部都可以走遍。
真的，没错，
哎，
没错。
但是还是要有充足的体力，然后大家训练自己的脚力啊。
没错，
我们的优固力要吃。
是啊，
开玩笑，这优固力也帮助大家保护自己的这个骨头。
对，
然后呢，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那么好的啊，
对，关节的结缔组织也要保护到，
内外都可以帮你保护起来，
双管齐下，
对不对？你这样才能够走更多的路，看世界更多的地方啊。来，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了。安排的这一首歌曲，来。节奏比较快一点，这个是筷子兄弟所演唱的《小苹果》。
下希望就会收获。 你讨厌，你的一切都喜欢，有你的每天都新鲜，有你阳光更灿烂，有你黑夜不黑暗，你是白云我是蓝天，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秋天黄昏与你徜徉在金色麦田，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昏黄的夏凉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这儿，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是的，
我们芊芊以前最喜欢这首歌。
哎呦，
才一岁左右，听到这首歌，她的臀部就开始扭了，
立刻霹雳舞就上身了。
从小就有这个底子，你知道吗？
对对对，
你知道，
有天赋、啊。
嗯，所以现在让她学这个，我觉得是很棒的，
非常好啊，运动嘛。
可是为什么跟哲哲两个人都长不高？我真的是啊，好担心哦。
不用担心，那随时抽高，跟旭旭一样，对呀、啊。
哦、
他其实到高三之前都是他长的时间呢、啊。
哦，真的、啊。
哎，对对对。
他现在明年就今年今年就要升了。
对，今年高三嘛。
高三。嗯、
对对对，
明年就要上大学，
还会再长。
哲哲真的是
要动，要跟他讲要跳，要动、
嗯，要跳，真的要跳，
一定要跳，
自己生长板。
嗯，
对，好啦，睡眠是很重要。我发现他们睡眠都不够，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时间都是快11点了，你知道吗？
因为可能功课忙了，
我都已经睡觉了，结果呢，他们才打来，阿妈过来，阿妈我爱你，就这样子。所以睡眠不够，所以长不高，你知道吧？
嗯，
所以可见，你看这里写到说，美国世界睡眠协会跟这个美国睡眠研究杂志都提出来，睡眠不足正在威胁着我们全世界45%的人口健康。
嗯，
睡眠不佳不但会有失智的麻烦，还会威胁到生命的提早结束。
嗯，
很恐怖，你知道吗？
对呀，
睡不好马上就变老。睡眠是台湾人的困扰，是安眠药，台湾是亚洲第一，
真的，
全球第二，
一年用掉
10亿颗。怎么可以吃安眠药？你不觉得吗？吃安眠药白天你精神会好吗？
不会，不会。
我相信你精神一定不好的。
对对。
所以一直都好像昏昏沉沉的感觉，不是吗？
嗯。
所以说不要吃安眠药，好不好？
对。
我们的胎盘素没有问题，然后或来得及。好，这一批这个到我下一批进来，再供应上来的话，不会有缺货的状况。
是。
所以安心，好不好？
嗯。
所以大家不用客气。该买该吃就认真吃。
对，
我现在都一天吃2颗。刚刚你们在访问过程，我睡着了。
嗯哼，
我这样就可以睡着了。
是
啊，你看多棒啊！所以呢，我精神严格讲起来，瘦归瘦，
但是
精神还 OK，
很好，很好。
睡眠只要足，您就觉得记忆力特别好。
那当然的。
我是什么年龄呢？你看看。
秋华姐把年龄抛诸脑后，不要在意它。
我不愿意，不愿意去记得我的年龄。
对对对，把它忘记。
对，没有错，大家记得哈。
对，
吃胎盘素就对了。好，
是是。
然后呢，该吃的就是要吃。好，因为里面还有番莲跟芝麻素，对你这睡眠很大的帮助。
嗯，
没有错。好，
没错。
好，我这里呢特别来证实一件事情。这里有个报道提到说，疾病发生之前身体会有答案号，
应该是会有警讯啊、嗯、
对，我现在有感觉得到。他提到的是说，心脏的求救信号就是长期出汗。
哦，出汗，
一直流汗，
就是说你平常可能没有流那么多汗。
对，
突然就是某一段时间
一直
不断的出汗盗汗啊。
嗯，大脑求救的信号
突然会有头晕的感觉。
哦，头晕。
对，这就是大脑求救。
嗯，
大脑不想发生什么事哈。肺部求救的信号就是长期咳嗽。
咳嗽，嗯。
对，骨骼求救的信号，突然变矮。
嗯，
我没有哎。
你还变高吧？好像
我变高多了。奇怪，我明明记得，到三四年前我量的时候是啊162，比年轻的时候少了差不多1公分。
嗯，
结果呢，最近到仁爱医院这一量，什么162.5，多了0.5公分。好奇怪哦，
嗯，
怎么可能嘛？什么年纪的怎么还会多出来？
哎，
所以这就是认真。因为我没有见到过
胶原蛋白，
还有胶原蛋白，
对，
知道吧？黏膜组织跟体内的这个啊，体内黏膜组织跟那个啊，什么组织？
结缔，
结缔组织就是整个骨头啦、皮肤啦，这些都帮你照顾好，
对对对，
那你不会有老化。
你看，像那个软组织会流失，随着年龄有没有人变老了？人家说就是就缩了嘛，人就缩水了。如果说你那些软组织没有流失的话，你身高是不会减少的。
结缔组织也是很重要。
那当然，它是保护
嘛，对不对？再来就讲到我了。他说，肾脏求救信号就是眼肿跟脚肿，
就是浮肿。
我没有眼肿，我只有脚肿。
脚也没肿啊，秋华姐。
我跟你说，我每当来上班，到电台上班，从早上我早一直就开始坐着找资料，然后诵经、吃饭走跑步机，然后呢看看股票，都是这个。
对。
然后呢，直接有时候有时间可以稍许睡一下下。
嗯哼。
10点半睡到10点半，就起来赶快的准备要吃中餐了。
嗯哼。
就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还 OK。
嗯。
但是还是会到了做完节目回来，然后没有直接回家，我都会到最少也会跑到那种什么
百货公司
地下街，
嗯，
去吃东西啊，
对，
然后再回家。
嗯。
到洗澡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我的脚板是有一点肿。
那每个人都会啊，因为你活动了一天呐、跟你肾脏的问题无关，
有关。
而且呢，你
我以前没有，
你做过那么多次检查，人家都说你肾脏第一名。
你听我说。我肾脏 OK 很棒，
对呀、
但是现在是有石头在里面啊，小小的，那尿管也有，也有石头，
那个没事了，秋华姐放心，没事，
对，没事，但是真的有信号啊，我之前两三个月前没有这样子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好一些信号，还有肝脏求救的信号就是脸色。发黑，
脸色发黑，这个倒是要注意啊！
真的，这就是跟你肝脏有关的。
哎，
血管求救的信号，那就是身体会发麻。
哎呦，发麻哎！
被麻，你知道吧、所以有症状不能轻忽，好不好？
对对 对, 对, 对、
哦，一定要看医生哈、
哦。没有错。
那肝脏的照顾或者是。有一些照顾你真的有在长期吃我们的比如说优康宁啦、优固力啦、这些哦都是照顾你基本的最基本的帮你照顾
是
那如果有特别不一样你就要看医生
赶紧的看医生
对,
对
真的哈、
哦、
好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办得太成功了
太厉害了
真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我真的好开心哦、比之前不是行哦比疫情之前还要好母亲节光是留言哦，要订货的人现在一他
是
他们正在整理，正在准备要帮听众朋友寄出去。哎呀，可见真的我们的产品会说话，
真的
对
大家要试试看啊！
好多听众都说你们真的卖得很合理的价钱，我们也很担心将来这个会涨价。
嗯，
是因为不得已的，不涨价那。涨价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因为我现在费用增加了，我们的台费已经全不一样了，
多了一个频道，
我们多了几个
调频，
调频以外，我们还有网络上面的，网络上面的104.1一样可以听得到，还有正声也有这个综合台跟下载 APP 都可以听得到，是人家国外都可以听得到，哎，
全世界都可以，
对，
不远佛界。
只是时差，
对，
所以听众朋友， 我多了多少的这个费用你知道吗？当然电台有特别的这个优待优惠啊，优惠哈、啊
哎、
但是呢也是很可观的、啊，也是很乖、
嗯、
所以呢哎呀感到很开心，听众朋友真捧场哦，没有错，我如果没有给听众朋友信任感的话，你再便宜人家也不会要，
对，这倒是，这是
真的、所以呢被信任是很重要的，
对，这是一种荣耀，
对，你们跟我们买东西买的越踊跃，我对产品的要求就越高，
嗯，
我是绝对是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最主要是我们大家自己都在用嘛，
对
不对？对
啊、哎、我们自己也在用啊，
是，这是最
重要的。当然也不能讲说自己在用你才弄好，不是这样。
没有，都是一致的。
对，
我们对自己对客人都是一致的。
一定很重要的、我们的客人。好啦，我啰里啰嗦，我创建就是这样子。
最主要是分享这份骄傲嘛，就是说你看看这个这一次办活动那么的成功、
啊，太开心了，
感谢了，感动了。
哦、但是呢，这个经典的包包跟这个太阳眼镜还、可以防蓝光，
是
太阳眼镜，它型很好看，我很喜欢这个型，
是、
很喜欢。好、可以把这个眼袋稍许遮盖，好、然后又有一条链子，
就是、
链子跟这个。镜框是模一样的颜色，
对 对, 对，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拔下来放在别的眼镜上面，你就不会戴个眼镜到处，有时候拿下来到处找不到，很多人这样子啊，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呢赶快打电话，
打电话，
六到礼拜三喽、到礼拜三我就要发这个订单，
是，
所以就礼拜三截止，
嗯，
那我们活动是已经截止了，
哎、
已经截止了，
是，
只有这两还让听众朋友订，好不好？
没错，
赶快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欢迎来丽人物，好像哎，旺德高还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打电话好不好，
来，
接下来
我来问一下，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啊，
哦，你
问两位哈、
好，
你们对于数字四有没有禁忌？
没有，
没，
秋华姐应该有吧，
事事如意，
可是呢你看产品，你不是选六你就选八，然后电话也是啊，对不对？所以说基本上你还是会避免说去碰触到这个禁忌。对，我之所以要问这个问题啊，是因为最近有这个车友啊，他们就觉得奇怪，都什么时代了还在进行国家级信呢、然后监理站发出来的车牌号码永远不会有四，对，大概前面起码或许会有，但是后面的个位数和十位数是绝对不会有四的、然后车友就说奇怪，我们就是喜欢阿拉伯数字四啊，这是我们的幸运数字啊、你从2012年取消这个四的阿拉伯数字到现在你也没有想要恢复啊，所以说车友一直大声疾呼说要恢复，就是说我自己在买车牌的时候有人会花大钱买说6666或是8888、
对对对，
或是我一路发5168有没有，但是呢他就算你花再大价钱他也会有四的号码出现，结果这些车友说拜托好不好，我用买的你有什么好迷信的、我都不迷信的，你卖给我，我要这个四号码不行吗？
对啊，
但是监理站目前还是说我们要再考虑看看、我们要再讨论，然后跟其他的一些团体来研究看看、不知道他要跟什么团体研究啊。所以说呢我经常到这个医院去、我看这个医院其实蛮迷信的，
哦，医院很迷信哦，
他们完全没有四楼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他们就三A 然后五楼就变成这样，
对对对，
你知道吗、所以买房子很多人就不买四楼，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买四楼，
对、
因为可以讲价，价钱可以便宜不少、你知道吗？哎，所以说呢可能稍微年长一点的长辈或许过去还有这样的一个迷信吧、有一个禁忌了啊、但是年轻人好像现在不来这一套了，
不太会，
这个有一些世代差异，像丽媛、你们这个世代就不会了嘛，
不会
哦，好吧，其实房子可以捡便宜，
我还有什么话说，
对，
我讲说我没有忌讳世俗力等等，你就回答我说你的产品都是定在16 你这样讲我怎么回答产品不一样嘛，
对对对，
我不忌讳不代表别人不忌讳啊，
对，我们要是为别人着想，
对对对，
我担心的是听众忌讳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其实大部分的听众还是比较忌讳了。
对呀、
啊，我讲的这个只是
不忌讳啊。
对了，秋华姐不忌讳了。那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忌讳的话，我觉得如果说你跟你家里面的孩子产生了这个观念不一致的时候啊，还是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钱呢、啊，必须要花出去，比如说买房子啊。
对。
哎，你多花十万，或者少花十万，你买四楼，你要不要买四楼？这个可以坐下来谈的。
对对对。
哦，对对，不要有太多的这个顾忌了。
对呀、啊。好
好，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是这个动力火车的歌，好不好？
对，当
哎好，
是《还珠格格》的主题曲。
哎，好，
好，谢谢，好，
谢谢。
OK。
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月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就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当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这首歌曲是伴着丽妍成长的歌。
哎，对，其实是更早期啦，但是我小时候就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看《还珠格格》。对，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吧，放学回去，然后刚好不知道是哪一个，好像是东森还是哪一台吧，就刚好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就会重播《还珠格格》，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会跟着看。对啊，讲到青春呐，我看到有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报道，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都知道胶原蛋白是源自于西方的科学嘛，然后我看到有一篇新闻啊，就是有中医也来讲说，诶，胶原蛋白其实在中医角度的看法也是一个很棒的存在。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他们会说胶原蛋白其实血啊跟那个肾啊都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当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或者你肾气比较虚弱的时候，你的肌肤可能就会出现干燥啊、暗沉啊，然后缺乏弹性的状况等等的。然后这中医师他就要讲到说，通常中医的理论，我觉得这阿富哥一定相当的清楚，他说肝呢是主筋，然后肾是主骨，
对，
那脾主的是肌肉，气血则为肌肤之本。啊，像我的中医小白啊就不太知道，但是看了这篇之后觉得，嗯，中医果然有它的道理。其实中国的这中医的医学也是博大精深的一块啊。然后呢，他就讲到说，其实胶原蛋白你平常要吃，真的就是一个可以保养你，让你的气血啊或者是肌肤等等都比较足的一个状态。那怎么样的摄取量会比较好呢？一般来讲啦，如果你是日常的保养的话，我以我们的来讲，我们一匙大概是五克吧，你可以吃个半匙到一，就是大概 2.5 克到5克左右。那如果说你要加强保养的话，你就可以效法秋花姐，她可能就是两瓢，因为两瓢的话大概就10克 ,5 到10克就是加强的保养。或者你也可以照三餐吃，有没有，当点心零食吃也可以。我之前也是效法秋花姐，因为我听她在节目上讲说啊，就是有时候空腹的时候啊，就肚子饿
的时候
吃个两瓢，然后我就有一次晚上接近睡觉时就想说，那我不要再吃宵夜了，看到，诶，我这些胶原蛋白还有，不然我来试试看这样吃好了。
哎，
从此之后我也开始这样子吃了，就很像在吃奶粉，
而且不会担心发胖的问题，
完全不会啊。
你现在看，
嗯，然后很香，
有很多年轻人在半夜饿的时候就起来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
对，
然后吃了以后对身体也不健康，然后还吃胖了，
对啊。
如果说家里面有胶原蛋白的话，是不是这个时候
就可以来
上一瓢，
对，
你立刻你饥饿就止住了嘛，不会想要去乱吃其他的高热量的食物。
对，睡眠不足真的会产生这个饥饿的那个元素还是什么的。因为我前阵子是深刻的体会到啦，前阵子的我真的，当然现在水肿还没消，但是我觉得跟上上礼拜比起来，我的水肿程度应该有下降一点。因为前阵子真的是作息没办法，因为学校东西比较多，所以作息没有办法很正常啦，所以每天的太不规律了，导致每天都水肿。然后同学看到我觉得说，你今天特别的肿啊，然后我就会开玩笑说，我肿20几年了，你现在才发现吗？对，这、就是题外话。所以说其实除了你要补充胶原蛋白之外，你规律的作息，然后该睡觉的时间睡觉也是相当的重要的。那你也可以依体质的状况啊，去把胶原蛋白搭配一些不同的食物吃，像比如说秋花姐有时候她可能会加在优格上面啊，或怎么样的。那其实中医就有建议说，如果你是气血比较虚弱的人啊，你在吃胶原蛋白的时候，可能可以配合一些比较补的，比如说当归啊、红枣啊、黄芪等等的。那如果你是肝气郁结型的人呢，你压力比较大，情绪起伏可能比较大，你在吃胶原蛋白的时候就可以搭配一些花草类，比如说玫瑰花、郁金香等等的这种类型的元素进去，就是可以去做调配。那如果说你想要精力好的话，其实吃胶原蛋白之外呢，我们的 B 群你也一定要摄取。
对
对，因为我们 B 群有维生素，整个 B 群家族从 B2、B3、B5、B6、B7、B9、B12 全部都有。所以说我们的产品是双管齐下最好的。
对，
保健食品要吃，记得它不是药，它是保健食品，
对，
可以补足你平时不够的营养元素等等的。 好，那除了之外呢，刚刚有特别强调的，你中医特别说晚上呢是人体修复的关键时刻，维持良好的作息才可以帮助你身体达到一个平衡，然后内在也调和，这是中西医都有讲的哦。睡眠品质呢会影响到人体的代谢跟营养的吸收率、好，那什么时候摄取胶原蛋白是最好的呢？通常有人会说空腹的时候吃，那也有人说你也可以睡前30分钟的时候吃一下，然后呢搭配规律的作息跟你平常肌肤的保养，你整体的健康就可以巩固，这就是你维持青春体态的很重要的点。所以说这些点其实都很简单、可是要达到呢还是需要下一点功夫啦。
当然啦、要持之以恒、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健康漂亮的身体啊。
对对对，你吃这些保养品啊，你不要把它当作好像说、哎呀仙丹啊，我才刚刚买然后我吃了3天、它怎么搞没有效果出来啊。
对，
拜托好不好。
对，
这个仙丹也不会有这样那么快的一个效果。
我那天听那个宇飞哥告诉我说，那个之前啊，我们的B 群又康宁啊，很好的一个点是因为有听众告诉他说，就是他先生好像都是那种业务性质要去应酬，然后就发现我们的 B 群可以去解酒，有没有？就是他
的确啊，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 B 群真的效果很好，但主要他其实是希望说你可以每天就是按时的吃，然后保持你一天的活力健康。
是，
那这种应酬性质的事物啊，还是少碰为妙，酒也是少喝为妙、
当然那个伤身了、
哎，身体是自己的，
热量高，
对，要爱护自己的身体。身体啊，
我讲到这个保健食品，我想问一下丽妍，你养过狗啊猫啊那些宠物嘛，对不对？现在目前大家都想要不养小孩，然后养猫养狗嘛，对不对？然后相关的周边产品应运而生，有没有狗啊猫啊专属的这种保健食品呢、
有
啊，
很多，
现在已经出来了，
早就有了。但我家的狗狗，我家的狗狗猫猫们是比较不能讲放养型，就是比较自然型的。但是我邻居的猫啊，他们真的是公主猫啊，它有那个猫咪专用的玻尿酸。
天哪！
对，然后每天就是你可能要喂它个2cc 左右。
那应该也蛮贵吧？
对，我记得它是卖那个一盒，里面有5罐。然后一罐忘记有多少 CC 了、因为他之前我的邻居出国的时候，然后我还在宜兰，他知道我很喜欢猫咪、所以他就托我去照顾他家的猫、然后就每天都跟我讲说，哦，除了他的饮食之外呢，也要记得每天让他吃玻尿酸，然后还有那个保健的一些食物，然后可能就会搭配在他的饲料里面啊，或是罐头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像我们家自己的狗狗会吃比较天然的，像之前我叔叔会去准备那个鸡肝、对，他就鸡肝烫熟，然后加在那个狗狗饲料里面给他吃、就
是
他的毛色、对对对对对，哎呀、但是我们不会另外再去买猫狗的保健食品。
是，你看我这后知后觉啊，我竟然想到说现在到底还有没有这个猫的还有狗的这个保健食品，
多了，
已经是雨后春笋一般的出来了。
尤其你如果养的是那种品种猫狗啊，那个
更讲究，
更讲究了、因为每一种狗跟猫啊，他们就比如说像是美国短毛猫好了，它的这个肾脏病就比较可能比较会有肾脏病的问题、给它的东西你要还要找那种固肾的配方啊。
看看，
那比如说柯基犬，它可能就是关节不好，所以、它也需要有狗狗的优固力啊。
你看这个是什么世道啊，真是有点人不如猫人不如狗啊。
对啊，
千万不能这样，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
没错没错，
还不赶快打电话给我们。
对，赶快，我的密码27519911，
记住这个密码啊。
对，
来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了啊、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哎，这个叫做求佛，我们一起来欣赏誓言所演唱的。
洒在我的脸上，我想我就快变了模样。有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汤，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闭上眼看见天堂，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个脸的墙，赶走坟墓，拿出
上了疯狂，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为了你换了心肠。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当我在踏破这条奈何桥之前，让我再问一问你的脸。看见天堂，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个猎人的枪，赶走坟墓爬出的忧伤。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为了你，染上了疯狂。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为了你，换了心肠。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让我再问一问你的脸。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我们还能不能
好好听哦，求佛。
对呀，好听啊。
我时时都在求菩萨
保佑啊，
让我们这个世界永远美好。
对，不要有战争啊。
对，我们真的要活在一个有个听来丽人屋买东西，我们这个燕宁听众如果讲什么对我们无力的话，他都会传达给我，用写的来给我。说听众夸奖我们节目，说喜欢听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都是爱，
对，都是正面的
啊，对对对。
包括秋华姐去拜拜的时候，第一件许的愿就是世界和平，不要战争。
没有错，
嗯，
爱是世界上唯一和服的兴奋，是吗？
哎。
哦，唯一和服的兴奋剂。
哎，你这句话非常好啊！
哦，这是以为讲的。
爱是世界合法的、唯一的兴奋剂，是吧？
对，爱是这个世界唯一合法的兴奋剂。
哎呦，
所以他的金句，我常常都会把它
这个好啊，
收藏起来。
对
对对，好、哦，这里有提到一个说，成功的价值，不在于超越多少人，而是在你帮助了多少人。
说得好，
你同意吗？
说得好啊。
他说肯为别人撑伞，才会有人来为你开路。
哎，
互助才会有互赢。
是
啊，人生并不全然是竞争跟利益，
嗯，
更多的是相互成就，
是
彼此取暖。
对对，
好，所以说我们多多的都念念这样的听众朋友。
嗯，
那我们当然不要光听啊，对不对？
对，
我们就实际的去进行，
身体力行，
好不好？对，很重要，好不好？
嗯，
好，好了，听众朋友说，吃了一年的，我们在尤尼士，
哎，
我现在不讲，直接讲，讲尤尼士，我直接就讲我们的膳食
叶黄素了，
对，比较直接，
哎，对，
要不然连我们自己的好朋友。每一次在听节目都不知道说我们有叶黄素啊，我是讲说优尼士，
哎，
对不对？我们现在直接就讲黄素哈，
然后膳食维他命之类的，
对，真的不一样 我们是因为有专利，不但专利，而且是最先研发出来的，
是，
而是真正金盏花萃取的、
嗯，
这样才能达到效果。我到目前为止敲三下，我没有白内障。
对对对、啊，这个我们可以证明啊、哦。
对，我只有老花，没有白内障哈、嗯哦。所以说，黄斑部病，黄斑部它位于这个视网膜的中心，
对，
存在许多这个感光的这个细胞。
是。
黄斑部假如不出血，或者发生出血浮肿，或者是沉淀物病变的时候，
嗯，
你视力马上就模糊了，
对，
甚至也会造成失明。
一重的话就失明了。
对，
嗯，
然后也许有可能。严重就变成黄斑部病变，
嗯，
那你都知道嘛，黄斑部病变到最后真的就失明，
是的，
所以说，哎，人生半途才失明有多痛苦、啊，
那是悲哀哦。
所以说一定想办法哦，嗯、啊，要让自己没有黄斑部病变的机会，
对，
啊，那尽量也不要让自己啊有这个叫做什么啊，眼底出血，
对，
啊、哦，千万不要
眼中风，
好、哦，
什么青光眼、
嗯、
这些都不要啊，
嗯，啊，白内障也尽量不要，
不要，都不要，
不要找麻烦。
哎、
好，那每天一定要认真吃我们的叶黄素，
是，
膳食叶黄素，
嗯，
真的跟别人不一样，两种主成分都是自美国、嗯，有多贵就有多贵，
对，
没有人愿意花这么贵，同样有这么多的叶黄素，干嘛一定要用这么贵的？这个是他最先研发的，
嗯嗯，
真正金盏花萃取的，真的是最贵的。
是，
所以听众朋友，只有我还有那种卖很贵的人会用，
嗯，
你知道吧？好，那我们只有现为止啊，现在还是一样哦，卖1360。
嗯，
我将会把它
变成两个月份。
就是、对，这一批卖完，我就会做那个月份的。
是的，
两个月份多多少少可以省一点点包装
费
啊。包装费用跟运费、
哎、
对不对、
嗯、
那我们在我已经被调到已经我没有办法形容的贵，但是没关系，利润少了一点而已，没关系哈，在目前为止还有货，所以呢你们现在订尽量，如果不是活动的间，你就是要订两瓶、
嗯、
好不好，让我省一点点，这个不是一点点哦，115块115块的邮费，好不好，
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对对对，真的好，我们继续再安排歌曲好不好，
我来问、
啊、你已经要讲故事了、
还没有
啊、
你刚刚讲到这个我们的产品优尼士哈、
啊，
眼睛的问题，视力的问题哈、啊，
是
我刚好今天看到一个跟宠物有关的话题，也跟视力、
哦、
还有视觉有关，
哦，
就想来问一问两位哈、啊，
好、
嗯，有人说狗的眼中好像只有黑色、白色这两种颜色，没有色彩，其实根据研究，这错的观念，
嗯、对，
狗狗。它只是没有办法分辨红色和绿色，因为它会把红色看成暗黄色，
它有红绿色盲，
对，然后把绿色看成灰色或浅棕色
啊，真的，
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狗狗它的祖先呢、啊，是那个夜行性的猎食动物，它不需要分辨太多颜色，它只要能够在暗处看见目标，去捕捉那个目标，它就可以生存了。
嗯，
所以说呢，这个专家就告诉这些养狗的这些这个狗爸爸、狗妈妈们哈，在挑选狗狗的玩具的时候，尽量选择蓝色的和黄色的，因为它对这两个
比较懂得分辨，
对它比较能够辨识。那他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淡蓝色和黄色交错的世界里，所以下次千万不要再讲说这个狗啊它只有黑白，错了，它其实它是有它的色彩的，只是说它的这个色觉没有像人类那么敏锐，但是它的视力却是非常的棒，尤其在夜间的时候它可以捕捉到它的猎物、
嗯、对、啊、
所以说我们有一天靠着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眼睛变得跟狗狗的眼睛尤其在夜间的视力一样那么棒、
嗯、
那就完美了，那就完美
就可以了，
对，
好，接下来、
哎、
你要讲故事了吗，
哎，要讲也可以，
可以哈、哦，
来来来来，那我们现在
播出去喽、哦，好不好？
好听的音乐啊！
最喜欢的是阿布的故事跟这首音乐，好不好？
听众朋友，有人在问这个音乐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哦、
这个好像、啊、好像要到台北道场是吗，秋华姐？
应该是
台北道场，佛光山的台北道场，他们的东西嘛，好像。
对，很好听，好
哎，好听，大家可以问问看啊！
听众朋友跟我有共鸣，
哎，有。
OK， 好。
说一说班门弄斧，这是一句成语、啊、
是的，
讲的是鲁班的故事了啊。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故事跟鲁班并没有关系，跟李白有关系、
哦、
那么李白他其实他爸爸是汉人啊、
嗯、
那他妈妈胡人
哦，
所以说他有胡人血统、
哦、
他就有一种放浪不羁然后大喇喇的个性、嗯、
他也是混血儿啊，
他也想去考那个公职，考这个科举然后当官、
嗯、
后来他太讨厌中国官场上的那种八股，
嗯，
哎呀，什么读四书五经那一套，我不来那一套，
嗯，
我写诗我就是这个天马行空，
对，
然后浑然天成，
嗯，
所以他是诗仙嘛，
对，
很厉害啊，
是。
那他在41岁那一年呢，在朋友的引荐之下哈，他认识了唐玄宗，
哦，
李隆基啊、
嗯，
那被招到了长安。这个唐玄宗呢，让他做了一个翰林院的一个小官，就是皇帝身边的文人了。那有事我就找你来，没事你就自己放假，其实也蛮好的、哦、
对。
但他在长安的这三年呢、啊、他觉得不行，
嗯，
这个当一个翰林院的这种小官呢、啊
嗯、
就是皇帝身边的文人，
对，
然后帮他们助兴而已、
嗯、
他们有一些雅兴来的时候我就来赋诗一首，
嗯嗯，
然后呢他们就开心，就这么回事。那舞文弄墨对他来讲不是他要的，结果他就跟皇帝报告说让他离开吧，让他离开长安吧。那么李白离开长安之后开始他的漫游生活了，之后他认识了小他11岁的诗圣，叫杜甫。
杜甫
大唐诗坛上最为闪耀的两个大诗人、嗯、两个文曲星啊，惺惺相惜，推心成为好朋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啊。
对，
那这个时候的李白已经是名满大家都知道他了，他的诗作也随着他的心境变化有了各种不同的风貌。当他把理想寄托在寻仙访道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嗯、会往内心去追求一些东西，身心灵的改变啊。
对对对，
他就开始寻仙访道了啊。诗中就透露的他其实不是逃避现实哦，他也不是懦弱，
嗯，
而是去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积极态度。那当这个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当时的李白已经55岁高龄了，在那个时代来讲
是高龄了，
那是高龄了、啊、
是啊，
他还是去参加了军旅，去从军了，并且呢写出了一些乐观开朗的诗句啊。但是因为他投靠的是一个王哈、啊，叫永王。永王呢其实好像也是有一点起来要反叛那个唐朝这个制度的人，虽然说他跟那个安禄山的造反不一样，但是也是想趁乱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啊。
嗯嗯，
但是永王臂力不够，兵败被抓，然后李白既然去参加他的军队，那你想想看是什么下场，就下到大牢里面被关了嘛、
嗯哎呦，
甚至于还被流放到夜郎国。人家讲说夜郎自大、
嗯、
他是古时候的一个小国、
哎、
在一个非常偏远的西南地区啊，类似像贵州这样的地方。
嗯，
那么他的冤屈和不平，那感受生离死别的痛苦，全都写在他当时的诗句里面。虽然后来他被放了，但是已经垂垂老矣，生活穷困，最后死在他叔叔李阳冰的家中，享年61岁。
嗯，
这跟传说当中的他是捞月到水中去捞月亮、哦、被溺死是不一样的、哎、那毕竟是一个比较唯美的传说而已啊。那么李白死了以后就被葬在安徽当涂县的采石矶这个地方。采石矶在哪里？就在现在安徽省马鞍山市的西南边，还留有太白楼啊、李太白纪念馆呢、啊、还有卓越馆呢、啊、等等名胜古迹，来纪念这位一代大诗人。那历代许多文人听闻这个诗人呢、啊、诗仙呢、啊、长眠在这里，总是回来凭吊一番，然后就忍不住手痒啊，就在他的墓碑啊、他的纪念碑前面就密密麻的写了很多悼念的诗句。到了明朝也有一个诗人，这个诗人名叫梅之焕。
嗯，
那他来到这里怀念这位大诗人，当他看到那些前人所留下来的诗句密密麻麻的写得好的没几个，都是乱七八糟的，随便乱涂鸦， 他就火大，你知道吗？他说全是粗糙的作品呢、啊，怎么会放在这个写在这个李白的这个纪念碑前面呢？他不禁摇头叹气呀、啊，然后自己也提笔写下了一首诗，写什么呢？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啊。这个就是讲说，你们这些人呢、啊、还自以为文人，还来诗仙的这个墓前来凭吊，然后还留下了一堆这些垃圾文章，这些写作，这些诗作其实写得很烂，你们简直就在鲁班门前呢、啊、在弄大斧啊，班门弄斧啊。他讲的鲁班当然就是这个李白嘛，李白是个大诗人，你们还在他的这个纪念碑前面写诗，真的是班门弄斧。那这个梅之焕万万也没想到，他其实也在班门弄斧啊。他跟那些在他之前题诗的人没有两样啊，一样是班门弄斧，写的诗其实也不怎么样啊。所以说这个诗仙李白的名气啊，千古不灭啊。那班门弄斧的故事是蛮有趣的啊，也让我们稍微了解了一代大诗人李白的一些生平故事啊。所以说很多人常常会有一些班门弄斧的举止啊，比如说到观光区最常见的就是谁谁谁又到此一游了，要不然就写下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叹之作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个都大可不必了。尤其当你到这个古迹的地方，你千万不要手痒哦，你在石头上面随便磕一个东西，现在一罚就几十万哦，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在这边提醒大家不要班门弄斧啊。这个成语比较熟悉了啊。
嗯，其实我一直知道这一句成语啦。哎，我觉得我是到好像大学之后才开始真的有在用成语，然后开始觉得哦，古文国文很好玩。不然在真的高中求学时代啊，我真的觉得哎呦，就是对我来讲那些都是教科书、啊、都是为了考试我才念的。 对，
对，
然后不像后来大学之后可能比较有闲情逸致了吧，所以看到一些诗词就觉得说天哪，真的太美了。像以前我还蛮喜欢那个李后主李煜，他写的、
哦、
他写词真的哎呀，不管是虞美人还是哪一首，真的都是对去啦，那个词的那个单位是去、嗯、就觉得真的很美。可是后来呢又知道了他的关于他的一些情事啊，就想说哎呀，其实他说难听一点真的是个渣男呐、啊，不折不扣的渣男。
哎，
非常的非常的有趣啊，就是
大周后小周后、
哎、
都当了他老婆了。你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古文呐、啊、国文呐、啊、历史它就是有一些很美妙的地方。对，
没有错。对，
所以有一句话讲说历史是可以被原谅，但是你不可以忘记。因为我们常常人都很健忘，所以我们常常哦知道了这个历史故事之后呢，好，我们就忘记它了啊，再来就怎么样，重蹈覆辙，
就是这样。
对，所以说真的我们要汲取那些前人的教训，然后未来要走得更好啊、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乌托邦有点理想的一个状态、啊、但还是心里会抱着这种小小的期待。身为一个这个和平主义者、啊、
对，
就会希望世界呢都是美好的，那尽量不要有纷争、
啊、没错，尽量不要有战争啊。
对，
不只是秋华姐啊，连我们呢是一样、嗯、这个东西啊其实也不是理想主义，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道主义、
嗯、对啦，对，
要有人道关怀。
嗯嗯嗯，
我本来今天要跟分享我昨天看的一部意大利的电影，
哦，意大利的，
但是时间来不及了，
嗯，
我下回再跟大家来分享、嗯、因为它那个是在二战时间发生在意大利的一个故事啊、
嗯、
因为你知道那个意大利它是轴心国的其中一国嘛，
没错啊，
那它除了德国还有日本、
嗯
还有意大利，就以这三国为主的轴心国、嗯、
对对对，
然后对抗同盟国嘛，
是，
所以说同盟国呢当然两个不同的这个阵营啊、
嗯、
就 战争，然后呢就有同盟国的飞机会去轰炸意大利。
哎呦，
意大利那个时候其实很惨啊，
嗯嗯，
被轰炸，很孩子流离失所，我就看了这么一部电影，
哎，
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说，
嗯，
但是在战争底下，我跟你讲，覆巢之下无完卵，他这部电影是献给战争底下的母亲跟孩子的一个故事，
嗯哦，
下次介绍给你看，
对，
我等下下了节目我再跟你讲片名啊。
可以可以哦。
好，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安排这首歌曲好不好，这个是传奇的英文版，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啊。
赶快订哦，经典的包包有我们的
眼镜
跟眼镜链哦，
对，
因为礼拜三就截止了，
是啊，
因为已经超过30了，我说30我就订，结果呢超过了，那就继续吧，到礼拜三为止，好不好？拨27519911，赶快订哦。
好的，
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再度收听午后2点，
是的，
对不起秋华没有来现场，好抱歉了。好，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
好，
祝福大家
健康快乐，拜拜。
老板，这个月业绩大突破，有好新签的客户哦。
嗯，这多亏你推荐送客户梅林水果礼盒，发挥很大的功效。
谢谢老板肯定，梅林有日本温室水蜜桃、珍珠小葡萄、美国樱桃、纽西兰黄金奇异果，礼盒精致高级。那今年端午送礼就在家买梅林水果喽。
那当然，
送你选梅林，业绩一定赢。梅林水果礼盒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